这里是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来到了今天这一集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接续上一集哦，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了一个天文新知啊，科学家发现了我们银河系当中的一个旋臂出现了断裂的状况。不过呢，聊到银河系的话题，这当然是一个大话题，所以我们呢今天将会接续聊这个话题哦。一样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吴福和老师，老师好。
主持人好，空的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呢一样要接续上个礼拜的话题，因为真的齁，有很多天文新知，我们必须要一些知识的背景去理解它。
是，
但是这些知识的背景，说实在，我们短时间真的很难跟大家讲的。我们已经尽量精简了，但是呢还是很难跟大家讲的很清楚。所以呢我们分上下两集跟大家做分享哦。那在上一集其实就聊到说，天文学家们哦，如何呢在这个一整个这么长的这个历史下来，解开银河系之谜，解开天空当中，其实我们看到那一坨一坨的，有些是星云啊，有些是星团啊，那有很多很多的星系在宇宙之中。哦，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好好的，除了认识
看看自己，
认识整个大的宇宙的结构，我们要看看自己，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家乡银河系的部分。
对啊，研究了半天都看别人，今天来看看自己，来看看我们自己的银河系。
嗯，
到目前为止哈，根据各方的各个天文台，尤其欧洲南方天文台研究的结果，我们银河系到现在已经136亿岁、
哦、
也就是说宇宙如果是在138亿年前爆炸产生的、
嗯、
那它2亿年以后就诞生了我们银河系、
嗯、
但是理论上、哦、大家就认为宇宙大爆炸以后、啊、大概隔了1到4亿间、
嗯、
第一颗恒星才出现，到了第5亿年的时候星系才出现、
欸、
但是现在观察结果我们的银河系、啊、在大爆炸以后大概2亿年就诞生了。那当然因为理论是归理论嘛，还是要实际观察结果，所以现在才有什么韦伯太空望远镜上去啊，
要更多的验证。
对，要更多的验证，慢慢修正嘛，因为这个范围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太久远前的事情了、嗯、现在理论已经够厉害了，都先能够预测来再慢慢修正嘛、
嗯、
那今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自己银河系。看我们银河系的时候，你现在已经应该常常看到我们银河系画出来、
嗯、
如果从侧面看它像个荷包蛋、
嗯、
那如果从上往下看就是一个漩涡形状，那中间就涂一根棒状的，我们叫棒旋星系、
嗯、
然后看到我们星，那你会想说那怎么会知道，我们自己不是处在这个里面吗？就像你住在台北市，那在台北市中央，你怎么知道台北市的范围是到哪里的？
对啊，
所以我们银河系这一张图是怎么画出来？当然是用尽了各种方法、啊
嗯、
各种不一样波段望远镜就开始去观测，观测以后再拼出来，然后看别人的星系的样子才拼凑出来。
嗯、
大略讲这样子。那如果仔细讲，各位就看一下，看一下像2003年的史毕格太空望远镜，
嗯，
它就是个红外线的望远镜。当然因为很多灰尘的后面的一些星体你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他就透过这一种红外线望远镜开始观测，观测以后再测量那边的星星，测量星星再定位，然后再把它补上来，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上一期也有讲过欧洲太空总署盖亚的太空望远镜，对11颗的恒星然后做定位，测量距离，再补这个形状的不一样。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观测我们银河系里面非常丰富的星气的分布情况、
哦、
星气这种气体分布情况，因为它的波长挥发出21公分波长，那我们就21公分的波长去观测它、
嗯、
这种星气的分布情况，然后来描绘整个我们自己家乡的那个图样，
是
画画自己再看看别人，那把自己的图给标示出来、
哦、
你现在看到我们整个银河系的样子、啊、目前为止就是用这些方法给标示出来，好，给标示出来、
嗯、所以还没有办法，就是说在银河系外面拍一张银河系的照片，对不对？
你
这
个都拍不出来，
因为现在最远只有飞出太阳系嘛，我们人造的飞行器来说的话，
啊、就航海家一样最远呐、啊，
飞出太阳系而已，
对，太阳系边边而已、啊嗯，你根本就是不可能嘛，不可能的事情啊、
嗯嗯、
不要想说我到我们银河系外面拍张图像，有一天了、啊，有一天、
啊，对啊，蛮希望的。
所以它是拼凑出来各种波段、
嗯、
各种观测的手段，然后把它拼出来。 就这样子哈。那我们整个银河系的结构啊，大概可以分成核心，我们叫银河，银河的核心银河。那整个你看出来有一个盘面哈，你如果侧面看过去有一个盘面，或者上面看起来也有一个盘面嘛，我们叫银盘，叫银盘。那这个银河的外面啊，有个晕状的。你像看到月亮、太阳啊，外面有一些光芒啊，晕状，月晕这个，我们叫银晕，
银
晕，那这银盘呢，大部分都是星星诞生的地方啊，那它的金属的含量比较多，那它的星星的年龄大概都是1亿年到100亿年，为什么要这样子？是代表什么？像我们的太阳可能叫第二代恒星，也就是说哈，在这里很多恒星啊，它可能是其他恒星爆炸以后。爆炸一颗星星爆炸以后，会把它里面所有的金属元素往外抛，那抛以后会挤压旁边的气体，跟会重新又组一个恒星。这些所有的成分就给下一代的恒星，所以我们的太阳可能是第二代恒星。所以在这个盘面上啊，就很多金属，金属含量就比较多，就很多星星爆炸送出了很多东西。所以以前啊，有一个原住民部落，然后他过世的时候。然后就牵着下一代的酋长跟他讲说，我们啊，全部都是一家人，代表就是说我们都来自星星啊，所有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是星星的子民，所以是这样讲啊，那云晕的部分啊，它金属的含量就比较少，像一些球状星团就落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些恒星爆炸有组成，它就自己在那演化，那越演化就金属的含量会越来越少。所以它的年纪哦，都是大于100亿岁以上哦，隐晕的部分，像球状星团就分布在这个地方，是我们整个银河系的结构有一个核心，有一个盘面，还有核心的上面有一个晕状物，我们叫隐晕。那整个银河系从左到右，大概光要走100,000年，厚度大概是1000光年，1000光年。如果说我们的银河系用形状来分辨它。它是一个棒状的一个漩涡星系啊，在上一集的时候我们有跟各位讲过，1990年代的时候科学家就开始怀疑了，到了2005年的时候，斯皮泽太空望远镜呢观测的结果证实它哦，原来啊真的是个棒状的星系啊。那我们银河系里面有几条旋臂，最主要有4条旋臂，有一些分叉，我们的太阳系就在一个分叉臂里面，叫猎户座旋臂。这是个分支臂，那4条主要的旋臂啊，就3000米差距阴线臂，这一条旋臂啊，就是离银河的中心大概有3000个秒差距那边发展出来，然后就绕到阴线座的那个方向，所以我们叫做3000秒差距阴线臂，我们就是用角度来测量距离，那个叫秒差距，那角度啊，最小的单位叫做角秒，一个圆是不是360度？你把它切成360等份，一等份就是一度嘛。那一度再切成60等份，就是一个角分嘛。一个角分再切成60等份，就一个角秒。那如果用秒来代表距离，我们就叫秒差距。如果说遥远的天气，它从地球上量出来，它的角度是一个角秒，那叫做一个秒差距。你把它量出来。那个天体离我们刚好3.26光年，一个光年是9.5兆公里，所以只要一个天体离我们是一个秒差距的话，就是3.26乘上9.5兆公里。这样应该可以了解嘛？那有一条叫巨齿臂，因为有一个星座叫巨齿座嘛，巨齿座方向的一个旋臂。
巨齿座吗？
对，有个星座叫巨齿座，南天星座。
量东西的齿吗？
对，其实啊，它是。工地上啊，在做建筑物的那种石巨石啊，然后南天的一个星座啊，还有一个叫盾牌人马座旋臂，它是从盾牌那边延过来，那到半人马座那个方向。那有一个叫船底人马座旋臂，这一次的断臂就发现在人马臂的地方。另外有2个分支啊，一个是猎户，一个是天鹅。所以我们自己的太阳系就在猎户座旋臂的。内侧，那你会想说，我们的银河系有4条主要旋臂，有2个分支臂啊，那这个旋臂是怎么组成？当然很多还是不清楚，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多支臂？人马臂怎么形成的？我们是 还很多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了解这种旋涡星系一定会形成旋臂。那这个旋臂啊，是1960年的时候有两位华裔的科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叫林家翘先生跟徐霞生先生。这两位科学家他提出的叫做密度波理论，到目前为止啊，可以解释这个旋涡星系为什么会形成旋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呢，密度波理论啊。他们认为这种漩涡的星系啊，它的自转会产生一个较差自转，较是比较的较，差就是差别的差，啊，自己转动，较差自转。什么叫做较差自转？就是说这种星系它在转动的时候，各个不同部位的速度，角速度啊，认真讲叫角速度，我们就不用讲那么学术，就速度啊会不一样，每一个部位会不一样，那就产生有些比较快，有些比较慢。
哦，
譬如说整个漩涡线比较靠近核心，它就转得比较快，比较外围就转得比较慢。这种现象叫做较差自转。那这个较差自转的结果就会产生缠绕现象，旋臂就会产生，然后就越绕会越紧，那旋臂就出现了，叫波密度理论，就这样子。1960年这两位科学家提出来，
所以它可能原本是一片混沌，然后呢在不断的自体的旋转之下，然后抛甩出去的这种感觉，但是大家的速度不同，
对，速度不一样，然后就产生了旋臂。那当然星系它创造出来之后，因为它里面有各种能量，创造出来的时候也有一些推力，然后就产生系统上的自动产生旋转的力道，就有较差自转，那产生了旋臂。我们自己的银河中心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中心。而且啊，大家都知道，几乎所有的星系的中心都是一个黑洞。我们自己银河中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黑洞，所以有人常讲说啊，离我们地球最近的黑洞就落在这里。因为啊，我们的太阳带着八大行星，离我们自己的中心啊，大概光要走25000年到28000年。25000光年到28000光年，那太阳带着八大行星在它的轨道上绕着银河的中心呢，一秒走217公里一秒。所以我们太阳带着八大行星绕着我们自己银河系中心，大概2.25亿年到2.5亿年会转圈。所以你把它算一下，自从我们太阳诞生以后啊，大概已经绕了20到25次而已。绕着银河的中心。大概25次而已。那我们银河系的中心哦，你如果去查一些资料，它会跟你标示，它叫做人马座 S 大。因为当时沙普利啊，他发现我们银河系的中心落在人马座，他观测了100个球状星团，这100个球状星团都以人马座做一个非常有规律的一个分布，不是以太阳为中心，所以他就断定人马座是我们银河系的中心。后来观测结果他是对的。当时在1974年的时候啊，天文学家就发现了我们银河系的中心呢、是一个非常强的电波源。他们就把它叫做人马座 A， 英文字母大写的 A， 然后这个 A 上面右上角画一个星星的符号，我们是这样念的，叫做 A star 或是 A 星，人马座 A star 或人马座 A 星。其实它的意思就显著的人马座 A 星，它的意思就这样子。所以你去看一些资料，说我们银河系中心，它会帮你标一个人马座 A star， 其实它是告诉你显著的人马座 A 星的意思，它有非常强烈的电波源。那这个电波源啊，观测结果每11分钟就在那边自转一次，而且啊，它的范围啊，直径大概是4400万公里。它是一个超级大黑洞的，刚好就落在它的中心点，因为它发出非常强的电波源，而且在这个黑洞的很大的一个范围啊，旁边的星星呢都非常快速的被它绕着转门转，那根本超过可以一般可以正常的一个绕转的速度，一秒220公里在那绕转，而且形成个漩涡形状，往中心好像跌落下去一样。所以大家也利用这个方法判断我们银河系的中心根本是一个超级的大黑洞，非常非常大的黑洞。通常黑洞哦，你如果用它的质量来分辨它，它大概会分成四种，一种叫做 超大质量黑洞，它这个质量大概是太阳质量的10^5次方到10^9次方倍。
嗯，
太阳有多重你知道吗？ 1.99 乘上10^30次方公斤。所谓的超大质量黑洞就是太阳质量的15次方倍到19次方倍这么多。
嗯，
那我们银河系中心就是一个超大质量黑洞。那第二种中等质量黑洞，它大概是太阳质量的几十倍啊，远小于超大质量黑洞，远小于它只有几十倍。那第三种叫做恒星等级的黑洞，它的大小大概是太阳质量的20倍。一种叫做微型黑洞，我们又叫做量子黑洞。听到这个量子就搞不太清楚啊。在物理上的名称哦，就是不可再分割的基本个体，我们叫量子。
嗯，
可以这样解释，对，就很小很小，非常非常小，不可再分割的一个基本个体，我们叫量子。所以这个微型黑洞非常非常小，小到已经不能分割，但是它就在宇宙间，非常小，所以我们要叫量子黑洞，又叫微型黑洞。黑洞如果依质量来划分，它可以分成四种。超大质量黑洞、中等质量黑洞、恒星大小的质量黑洞，第四个微型黑洞或是量子黑洞，可以分成这四种啊。
嗯，
那我们的星系，我们的银河系啊，其实也是构造整个宇宙结构的一个部分啊。所以我们的星系跟半径500万光年，这里有50个星系，构成一个名称叫做本星系群。
嗯，
我们银河系是排行第二大。
嗯，
那这个本星系群啊，又是属于室女座超星系集团的其中一员。那这个室女座超星系集团啊，它的半径有多大？半径有5500万光年。
哇！
那这个范围里面哦，我们的本星系群就是其中它的一员。
嗯，
那这里啊有多少个星系群？100个。我们自己叫室女座超星系集团，还有贝塔超星系集团，构成一个以半径2.61光年所组成的叫做拉尼亚卡亚超星系集团，里面有10万个星系。那宇宙就是很多的拉尼亚卡亚集团组成起来的网状结构组成起来，所以我们自己的星系是这个大的网状结构里面的一小圆而已，所以我们才说宇宙里面至少1000个星系。所以有时候啊，事情应该看开一点，讲真的，好的，不需要计较那么多，讲真的哈。那当然了，这个断臂的意义啊，
嗯，
因为我们现在还在架构自己的银河系的样子，
嗯，
这一次发现了，因为他们是利用盖亚跟史皮泽太空望远镜构成一个3D 的一个样子，结果就看到一个悬臂，对我们更准确的描绘自己的银河系。当然有很重大的一个贡献哈，哦，这样可以看得出来角度怎么样，还可以再修正呢，啊，哈。
嗯，
我们太阳系在我们自己银河系里面哦。如果说你要看到我们自己银河系啊，什么时候是一个最佳的时间？哦，我们来看我们的银河系啊，那一条，你可以眼睛看得到那银河系啊，在天空中啊，它是怎么绕的？我们就从夏天，因为夏天最清楚，你知道吗？那当然，等一下我们会跟各位分享为什么夏天会最清楚。
嗯，
我们如果从夏天的天蝎座，它会从天蝎跟人马的中间开始延伸，然后会往盾牌座，因为盾牌那个位置刚好在牛郎跟织女中间哦，盾牌那么穿过去哟，然后就到牛郎织女就天鹰天琴，然后就走到天鹅。那走到天鹅以后啊，它会到秋天去，先往到先后，再到阴仙。
嗯，
秋天过以后就到冬天来。要救到逸夫，到双子，到麒麟，然后到船尾，到罗盘，到船帆，到大家很熟悉的春天星座蓝十字、半人马，到蓝三角，再过来夏天天蝎。
嗯，
讲到蓝十字啊，那一年去澳洲的时候，在雷文顿国家公园看着银河，哇，那个银河在蓝十字是很清楚的。
哦，真的，哦，
真的非常清楚。嗯，我从来不知道银河在蓝十字会那么清楚，一眼就看得出来。
嗯，
虽然哦没有像夏天哦在银河系的中心那么清楚啊，但是真的，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银河在蓝十字的位置啊，哇，就看得真的是很那个。所以 我很期待疫情赶快过去再去澳洲一趟，你知道吗？那个感觉非常不一样，你知道吗？
是。
那为什么在夏天的时候你走去，为什么在夏天看起来特别清楚？
嗯，
因为我们太阳离银河中心将近28000年，我们几乎在我们银河系的边缘。那银河系的边缘在盘面上，你如果说上下四方一直看的话，只有一个方向看过去啊，整个银河系会看得比较浓，就是银河的中心。
嗯，
那个方向看过去的刚好天蝎人嘛，它那个浓度啊就非常浓，但是看其他方向就很淡，你知道吗？因为你在盘面上的边缘啊，你如果说在银河系的中心的位置看，可能哦天空中都很浓
哦，
天空中银河都很浓，但是你根本在盘面，因为它已经在边缘，而且那盘面很薄啊，它的厚度最厚的地方也不过是1000光年而已啊，其他盘面可能只有几百光年而已啊，啊，所以只有一个方向，而且银河中心那边很浓，人马那边是非常浓密的，所以一眼望过去的时候，贴在假想的天空上就非常的浓密，在那个地方，
嗯，
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夏天看银河的时候、嗯、特别浓的原因。
对，
那因为也特别浓，所以就引起了很多的遐想，尤其是中国人，
嗯，
中国人看到我们银河里面非常浓密的部分，他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哦、而且他就认为那个位置啊，如果因为中国人本来就是擅长于把天空的意象跟人间的万事万物结合在一起啊，如果在那个非常特别不一样的那个银河的核心那个地方出现了异状哦，地面上会有出现不一样的事情，尤其是国家或是人事物也是一样。我们就举两个例子来跟各位分享。
嗯，
中国在三国时代，那慢慢的蜀魏吴慢慢下来以后啊，那就到了晋朝嘛、啊。
嗯，
那晋朝有一本书叫《晋书》，西晋东晋的晋书，有一本书叫《张华传》，一个人物叫张华。张华这个人是河北的固安县人。《张华传》里面呢、啊，曾经记载了一则有关天象的奇闻、啊、就是司马炎、啊、建立了西晋嘛、啊、当时已经把蜀国给灭了，接着要灭吴国。这正好要准备要灭吴国的时候啊，有占星学家看到了斗秀跟牛秀，就南斗六星人马座，就银河中心那个地方嘛，
嗯，
出现了紫气，紫色之气，因为紫啊是代表帝王之气嘛，
嗯，
当时候啊这个位置的分野，我们知道中国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把地上万事万物都有跟天上的星星配合在一起、啊、我们叫分野，地上叫分野。天空叫分星嘛，
嗯，
星官的星呢，也就是说天上属于哪一个人的，属于哪一个国家的，发生事情地面上会跟他对应，那那个区域啊刚好是对应吴国，所以当时候有一些占星学家跟司马炎讲说，你现在不能打吴国，为什么？因为吴国的紫气尚在，
嗯，
帝王之气尚在，你可能灭不了他。那当时候张华当了尚书，也当了很大的官，然后张华就跟司马炎建议，他说天象各自有自己的解释，但是现在吴国会内政非常混乱，非常腐败，是打败他最好的时候。结果司马炎也急着要打、
嗯、
要统一整个国家，结果就听张华的。那刚开始打的时候不顺利 啊，很多就流言就出来，但还好司马炎支持张华，终于把吴国给灭了、
嗯、
吴国灭掉以后啊，那个紫气还在，紫气没有消失、欸、张华就觉得很奇怪。后来他就碰到一个人叫做雷焕，那雷焕这个人呢、啊，他懂占星术，会观星象，他是江西省的南昌市人。结果他就聘请邀请他，有一天呢、啊，张华跟雷焕就到郊外去一个很高的地方，就观测星象，看那个紫气。雷焕就跟张华讲，他说啊，在豫章那个地方，就南昌那个地方啊，这个气应该是宝剑之气。而且这个地方应该在封城那个地方，
嗯，
是宝剑之气，不是吴国的紫气。结果张华就跟雷焕讲，他说我派你到封城那边去当县令，你帮我找这个宝剑，然后就委屈一下。那雷焕说好，他到了封城以后就开始找，结果就发现在封城的一个关犯人的地方的一个监狱里面啊，既然紫气从那边出来，结果他就派人去挖，然后就挖出了一个石夹子的一个盒子啊，一个用石头做的一个盒子啊，结果就发现了两把剑，一把是龙泉剑， 一把是太阿剑，两把剑。后来雷焕就送了一把剑给张华，他自己就佩戴 一把。结果有人就跟雷焕讲，他说啊，到时候张华如果知道你没有完全送给他，只送一把，跟你讲你有杀身之祸。雷焕就跟其他人讲，他说不会的，因为他夜观天象，他知道张华会被杀，就这样子。结果后来晋惠帝继位以后啊，张华就被赵王伦给杀了。结果这把剑就不见了。后来雷焕死了以后啊，他的孩子啊，他小朋友啊，雷华就配这把剑。那有一天哦，雷华就无意间哦，跌到一个水沟里面了、啊，淹死了，你知道吗？那把剑也不见了，
也不见了，
也不见了，就这样子。所以这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张华传》里面记的一个天象的一个奇闻。那另外一个跟银河中间很有名的故事啊，大家应该有点熟悉啊，就跟朱元璋有关系。明朝灭亡的时候，清初了之后，有一个文学家叫做楚人惑，那个楚啊，就左边一个衣服的衣啊，右边一个长者的者，那个你如果信的话，要念楚人，一个人两个人的人，惑就收获的惑，叫楚人惑。他写了本书，叫做《坚壶集》，坚是坚固的坚，壶就是葫芦啊，胡瓜就葫芦的别称啊，胡瓜，叫《坚壶集》。里面啊录了一首诗，叫做《般若庵诗》，金刚经那个般若啊，庵就是寺庙嘛啊，师父住的地方。般若庵诗的故事，他说朱元璋啊、哦、还没有当皇帝的时候，有一次在江南作战的时候，打仗完了以后，他经过一个寺庙，然后就投宿在那个地方。投宿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僧人就看他长得有点特别，就问他姓名。因为朱元璋没学过写字嘛，对不对？那后来就慢慢学了哈，然后就叫人，他又念了，那叫人提首诗给这个僧人，也不告诉他名字啊，他怎么写你知道吗？他说啊，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新，三生不是英雄主，只管刀刀问姓名。他说江南百万兵，我领着江南百万军哦。我的腰间的宝剑啊，刚杀完人哦，还有欣慰啊，三生啊，你这个山里面寺庙的和尚居然不认得我，三生不是英雄主，只管刀刀问姓名，只管一直问我是谁、啊。结果这三生哦，一看了、啊，这师傅一看了、啊，因为江南那时候还是元朝啊，因为他没当皇帝啊，还是什么陈友谅他们啊，怕说万一被发现还得了，你知道？看到哎，反思哎，这个如果被其他的看到，那还得了？赶快叫人家把他除掉。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啊，就派人说来看看我这首诗还不在我、哦、当时我写的还不错啊，真的
自己觉得还不错。
结果那个师傅已经把他擦掉了，知道有人要来了，结果那个派来的官啊，一看师傅被擦掉，很生气，你知道吗？但是啊，后来啊，有一个师傅啊，学问很好，他赶快偷偷在旁边啊写一首诗，跟本人讲说，带这个官来看，我已经写首诗在旁边了。那个师傅就跟这个官讲啊，这个大官讲说，你不要生气嘛，因为啊。我们看这首诗哈、哦，为什么擦掉原因的？我们这里还写一首诗，你来看一下吧。御笔题诗不敢留，留时恐惹鬼神愁。故将法水清清洗，犹见龙光射斗牛。你看，哪知道那时候当皇帝根本就乱扯呀、啊！但是就是拍马屁嘛哈。御笔、哦、你个皇帝提了笔，留了一首诗。为什么不敢留？因为你皇帝写的，连这边鬼神都看了你的诗都害怕、啊，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只好把它擦去，擦去还随便擦还擦不掉。我是做过法的法水才能擦得掉啊。即使用法水擦的时候，还看到仔细色相斗秀跟牛秀，对啊、所以啊，你看马屁拍得多好，你知道吗？真的。后来哇，这个大官看了要回去回报以后啊，哇，这个。朱元璋看了又有道理，这样子
容颜大悦，
对啊，就大悦没事了、有没有正中什么东西我是不知道。这是楚人惑在《坚壶集》里面写了一首《般若庵诗》里面讲的。所以啊、中国人对银河系的忠心啊，其实啊当时啊也是充满了很多传说的故事，而且中国很早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地方，当时候当然不知道它是银河中心啊，但是知道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不平常的地方啊、所以啊，我们这个集里面啊，跟各位是啊，好好来分享一下我们整个银河系的架构啊，那也分享了两个中国的一些传说故事啊，来跟各位共享啊。我们今天就 跟各位分享到这里。
是啊，当然呢，这个秋高气爽之日啦，哈，进入到这十月份，一开始我们就讲说是关心的，真的是很好的一段时间啦，冷又不会太冷，那夜晚的时间呢，现在又比较长一些了，所以呢，你也不用太晚去户外才能够关心。其实现在就太阳下山时间蛮早的了，六点多天就全黑了，就已经可以在户外开始做关心的活动。而且现在来说的话，太阳刚下山，出去户外关心还是可以先从夏季星座开始看嘛，对不对？
是，还没完全下去。
对，所以看银河应该也还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时间点哈。
是，
在这个季节呢，走出户外，有机会的话呢，可能要到没有光害一点的地方，好，抬头呢可以好好的欣赏一下银河，找一下银河的中心，对，天蝎的尾巴靠近人马座那个位置，好，就是所谓的这个斗牛。好啦，那我们今天一样，谢谢吴福和老师带来的分享，谢谢老师丰富的资讯，
谢谢大家，
谢谢。